诸位同学，请接着看这个第二小段啊。随贪嗔痴随慢，这四个是根本烦恼啊。贪嗔痴慢是根本烦恼。随福以下了，叫随烦恼啊。根本烦恼啊有六个啊，贪嗔痴慢疑我见。疑跟我见呢省略掉了啊。为什么呢？你已经接触到佛法了啊，一定生欢喜心的，你对佛法不会怀疑啊，你能够接受，你能够肯定啊，所以这个疑就不提了啊。接触到圣法呢，当然这个握剑呢啊，见解呢你会随身警教啊，邪知邪见呢这样能纠正过来，所以这两条可以省略啊。虽然是省略，我们也应当知道这个里面有程度前身不相同啊。如果往深处来讲，那个深的疑没断啊，前的不疑了啊，可以接受佛法，可以接受大乘啊。大乘佛法究竟是什么，还是没搞清楚，所以烦恼习气不断呐。我们看这个清凉大师的注解啊，接着看啊，先表相违啊，随贪一下了，处俗不断。这给我们说出哪些烦恼你没有断啊？势力以下，它有两句，势力所转无有力心啊，这两句是戒尘不断。调味又持法啊，非为不灭旧惑啊，就是旧的习气烦恼，一乃随解，新增十一种惑，势力所转啊。这个到下面我们会看到啊，会看到为什么。你旧惑不能断呢，还增长新的烦恼。其实这些事情可能就在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就犯了这个毛病啊。如果自己没有犯呢，这很幸运。看看我们周边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你就会看得很清楚啊。前世根本呢，后期随活啊，戒因随者，本经里面通通讲是随。你看，随贪随嗔随痴啊，随慢 这四个是根本，但是他通通用随。杂集第七书，这是杂集论第七卷里面讲，诸烦恼啊，皆随烦恼。这个经上有这种说法，有随烦恼而非烦恼，由此即显根本烦恼啊，亦得名随，随他生故啊，痛舍贪等。如九地中，本经到九地里头还有详细的说明。经与依法兴起者说，现在此地所讲的，这是依法兴起，就是不但旧烦恼没断呢。你现在新的烦恼又来了，来了什么呢？你看随贪，清凉大师这个注子里说的好啊，即贪求名利，无论在家出家学佛了，你贪不贪图名利？名利两个字没有放下，你就不能断除一切烦恼，又加上名利的烦恼，你看旧的不能断呢，新的又来了，在佛门里面，出家人希望拥有道场，希望拥有权势，我在这个道场要做住持，要做当家，希望有声望，希望有地位，希望有很多信徒，希望有很多供养。接触佛法之后啊，这么一大堆的麻烦来了，你的心怎么会清净？你的心怎么会真诚？为什么从前的人能成功，现在人不能成功？说老实话，从前人成功也不多，但是外面的诱惑力量微弱，既然出家了，一定有道场，而且道场都叫十方道场，只要你正式出家剃度了，受了戒了，道场都可以挂单呐。都可以去参学如果这个地方有缘，跟你自己修学的根性相应，很喜欢，喜欢道场，喜欢同参道友，喜欢这个师父，你就在道场常住了。那么现在这种缘就难得了道场虽然多，哪个道场可以容纳你呢？哪个道场能接受你呢？很困难呐！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例子。想学经教，不过学经教的时候，李老师就给我说了，所以我心里面有准备，他告诉我， 你的经教学不好，人家耻笑你，讽刺你，还没有关系。你在哪个庙里还能住？如果经教学好了，这个讲得不错，还有点小名气，恐怕你就走投无路了。当年这些话全部都兑现了。真的走投无路。我在那个时候遇到那么大的一个困难。天天在想这个路还要不要走。要走呢就放弃讲经。去做金灿佛寺。这个到哪里挂单还都行。寺庙里欢迎这种人。讲经的法师不受欢迎。讲经没收入啊。金灿佛寺有收入。这是一个考虑。另外一个考虑呢，那不愿意搞金灿佛寺呢，那就还俗。这两条路啊，天天在想啊，这怎么走法了？这个时候遇到韩馆长。我讲经啊，他是我的常随听众。我到哪里去讲他都跟到哪里来听，很虔诚。他知道我的困难了。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家里房子很大，有房间，他说法师你可不可以住？你要能住呢，我们到外面租场地来讲经，借场地来讲经，他来负责调办。我想想没别的办法吗？但是我自己不能确定，我带他一同到台中见李老师，把这个情形向李老师报告，李老师同意，那我就住在他家里。这一住就十七年了，我住他家里十七年了。这样呢，那是我已经讲经二十年了。我讲经讲了二十年了。我们才有景美的图书馆。自己才有个小道场。小道场面积多大呢？在台湾是50坪。一坪是4个平方米。50坪就是200个平方米呀。中国大陆上讲平方厘米，那么在香港讲呢，2000尺啊，没有我们这一层大了，没有啊。我们自己才有个固定的地方，在这个以前都没有固定，租人家的房子，大概通常都是3个月、4个月，到期了。人家要了就得还人家，另外再找房子。借朋友韩馆长朋友的办公室。有些办公室很大，他晚上他下班嘛，就借给我们用，我们也讲经，都干过。这个样子我这个讲经的这个生涯了，他就一直过下去，没有中断了。这是我对他感恩之处。如果那个时候他也不帮助，非常可能呢，还俗去了。那就没有今天这种成就了。所以说非常非常。 啊，一个人自修，没有良师益友来辅助，你就非常困难。啊，所以我离开台中，在台北讲经，我每一个月，啊，这是照例，要到台中去住一个星期。亲近老师啊，亲近善友啊，前后十年没间断，根基才打下去啊，多么不容易的一桩事情啊，多么幸运的一桩事情。哪里那么简单呢？啊，我学成之后，这有个图书馆，我不盖寺庙。啊，我自始至终认定佛教是教育。啊，这是我一出家就向中国佛教会建议证明。佛陀教育，免得社会大家对我们误会啊，说我们是迷信啊。我的建议他们也很认真讨论过，最后还是不了了之啊，还是没有真正把这个名字改过来啊。但是他不改啊，我自己肯定啊，一生从事于教学。啊，那么当年我参加台中的大专佛学讲座啊，李老师先后办了十几届，我参加了十一届，就是从第一届到十一届是一次都没有缺课的啊。以后呢就专门在台北讲经了啊，从第十二届以后我就没有参加了。啊，那么1977年我第一次离开台湾到香港来讲经。啊，第一次到香港。讲了四个月讲了研经啊。前面两个月在界限街常怀法师中华佛教图书馆，后两个月在香港南唐道寿野老和尚的道场光明讲堂啊。那么从这之后啊，这就从事于国际上的弘法活动。啊，那么在早年在美国加拿大的时间比较多啊，南洋圆呢也是从台湾借的啊，在香港借的。我在这边讲经啊，这个印尼跟这个新加坡的有几个同学来听，听了很欢喜啊，邀我到新加坡啊，所以这跟南洋的语言就接上了啊。那个时候每年我会到新加坡去一次啊，大概是讲一个月啊，也讲了不少年了啊，所以相当不容易啊。辛酸苦难啊，要经过许多的折磨啊，我一个人自身难保啊啊，所以不敢收徒弟啊，收徒弟怎么办呢啊，吃 吃住生活都有问题，我哪里有时间去照顾你？啊，一生没有收徒弟。啊，你们今天看到物资背的那一帮，那都是韩馆长的徒弟，不是我的徒弟。啊，诸位要知道，他们听我讲经，啊，在图书馆跟韩馆长出家的。啊，那用我的这个名，实际上是跟他出家的。啊，这个图书馆的同学，图书馆的这些老同学们，啊，在家居士都知道啊。啊，那我自己从发心出家那一天呢，我就学印光法师。啊，印光法师一生不做主持，不做当家。啊，一生住寺庙都做轻重。啊，一生不收出家徒弟。一生不传戒。啊，我是跟他学习。跟他学习，这李老师介绍的。啊，一个人在修学过程当中要有一个榜样，啊，要有一个样子，他就介绍我印光大师，向他学习。啊，所以不但教理要懂得，还要找一个好样子，啊，我们才能成就。啊，有个方向，有个目标，有个榜样。利名闻利养啊，这个东西害人呐，没有利益了啊。我到晚年，大概是5年前，我讲经43年，今年是47年。5年吧，啊，5年前我才接受大学赠送我的博士学位。啊，当时大学想赠送给我，把这个意思传达给我的时候，我还不接受。啊，以后到学校，校长非常客气，啊，跟我谈了很久，劝我要接受。我说我出家人搞这个干什么？啊，这个没有意思。如果我想要，30年前，这个荣誉博士学位我就拿到了，啊，那个时候。韩馆长的表哥在日本，啊，他是个出家人，日本和尚，啊，跟日本学校跟这个政府啊，这个关系都非常之好，啊，佛教大学里面赠送一个博士学位啊，轻而易举，啊，那个时候就跟我说，我拒绝了，啊，我记得印顺法师接受了。他那时候就提我给我拒绝不干这个事情，啊，所以校长告诉我，啊，他说我对于化解冲突、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啊，一些想法跟做法了，确实值得这个国际许多和平人士可以做参考，啊，但是呢，这些会议不邀请出家人，啊，他们邀请的都是学者，啊，专家，啊，所以他希望我接受，接受之后啊，代表学校，代表国家 去参加这些活动。啊，这倒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啊，因为在现前这个社会，化解冲突跟促进世界的安定和平，比什么都重要。啊，我这才答应。啊，所以他送给我的是，不但是博士学位，同时学校里面给我的是荣誉教授。啊，同时给我的。啊，那么接着没多久，昆士兰大学也送我荣誉教授。啊，南昆大又送给我博士学位。都是为了啊，参加国际这一些和平活动，不是为这个，我们要这个干什么？啊，所以我跟一些同学们常常亲近地讲啊，很感慨的说啊。我们的本行是讲经教学啊，这是我们的本分呐。我们今天参加国际这些活动，非分呐，不是我们的本分呐。啊，为什么要参加呢？啊，那就是我们所能见到这些方面呢，这些从事于和平工作的人没想到，啊，有跟他们相聚啊，提供他们参考的必要。为了这个，这不是我们的本业。自己要清楚，要明了。啊，但是怎么样？有必要，在今天这个环境上确实有必要。啊，我们不为名闻利养。啊，我们是为了化解冲突，促进和平。啊，冲突只有从内心里面化解。我跟他们谈到的，从哪里化解？从我们自己本身，把我们自己内心里面对人、对事、对物、对立的这个念头化解掉，化解从这做起。啊，儒家所说的“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呀。才是真正解决问题之道啊！这个是许许多多人没想到的啊！效果从自己的家庭啊，家庭冲突能够化解，家庭美满呐、夫妻冲突能化解，夫妇和和。父子冲突化解，兄弟冲突化解，朋友冲突化解，这社会所有一切冲突都能化解。啊，所以冲突有根呐、有源呐、我们要从根源上去解决。啊，决定不能够用对抗，啊，不能用怨恨，不能用报复，那个就麻烦了啊！那不是化解冲突，那是加深冲突啊！到最后的结果呢，那就是佛门跟中国古圣先贤常讲的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你要相信佛法，佛法讲三世因果 有些仇恨结的时候，几千年都化解不了，生生世世抱来抱去，惨不忍睹，双方都痛苦。啊，他就是执着啊！啊，所以这个事情要化解。啊，中国人用的名词好啊！啊，不是把它消灭，消灭不了的，化解。啊，西方人用的这些名词跟中国人不一样。啊，你就凭我们一般这个身上疾病，啊，外国人讲消毒，要把毒消灭。那我们中国人讲的话就不一样了，叫解毒，把这个毒化解掉。解化解温和，消灭对立了。啊，名利不能要啊！啊，我们今天接受这个是工作上的便利。啊，对现在社会呀，我们尽一点绵薄之力。啊，这已经是做了非分工作了，啊，不是我们本分的工作。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随嗔。嗔所不解，啊，嗔是嗔恚呀，啊，这个不是普通的嗔恚，普通嗔恚，你受了人家伤害，啊，或是毁谤，或是侮辱，啊，或是陷害。你心不平啊，你有嗔恚啊，你有报复啊，啊，这是以前你有的烦恼。现在呢，你学佛法呢又增加了，增加是你所研究的这些经典不了解，不了解发脾气，我为什么这么笨，为什么啊，我不能够理解。心正的烦恼啊，啊，这个烦恼严重，贪嗔痴啊，佛称之为三毒，果报在恶鬼畜生地狱啊。贪心多恶鬼呀，嗔恚多地狱，愚痴多畜生呐！啊，对世间一切法不能有贪嗔痴，对佛法也不能有贪嗔痴。啊，还有很多人，总而言之都没有办法出名利的范围。名利要细讲啊，那也是很难讲得尽的啊。啊，你喜欢广学多闻，多闻也是贪心啊。你能不能断烦恼呢？不能。你的烦恼在长啊！我希望我自己通宗通教啊，万德万能啊，像佛菩萨一样，哼，做不到。你的方法错了啊，你的心不错，方法错了，开头 要从弟子规，要从十善业在这里扎根，然后在经教学一样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啊，熏修到什么程度呢？熏修到开悟，开悟之后才可以广学多闻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可是你要记住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前面一句啊，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没有断干净，你学法门增长烦恼啊，一门深入啊，你容易得清净心啊，反正就一门，天天学的就这一样东西啊，其而不舍啊，这个里头可以尝到乏味呀。啊，学的东西多了，学杂了，学乱了，啊，烦恼就会升起。啊，旧的烦恼不能断，新的烦恼又现前，怎么会有成就呢？啊，第三个，随痴，迷其自性。你看全都是讲的受持正法啊，受持正法还生这么多的烦恼啊，自己所学的，自己所修的，迷而不觉啊。啊，自己的思想见解邪而不正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依旧是然而不净啊，啊，每天从早起到晚上睡觉，六根接触外面境界都被污染了，你能在这个里面得清净心吗？得清净心吗？太难太难了啊！觉真境就是戒定慧，啊，你有贪嗔痴，戒定慧破了，觉真境也破了，啊，这个麻烦就大了。啊，下面随慢，持法自高，啊，瞧不起人呢，啊，这一桩事情。我曾经听到有一些法师啊跟我讲啊，我在各地方讲经说法了，当地的这些长老啊，我都会去拜访啊，就有一些人跟我说，他也有一些徒弟送到佛学院念书了啊，他说在没有去念书之前还很听话，还很规矩，在佛学院念了几年之后功高我慢，回来连师父也瞧不起啊，自己师兄弟也瞧不起，道场他也不能住所以有一些老和尚收了徒弟的时候决定不送他到佛学院啊，他收的徒弟在道场还可以服务，还可以帮忙啊，一送到佛学院就完了， 实发自高，傲慢心生起来了啊。那么还有啊，一些道场啊，这个寺院比较上富有，老和尚对徒弟真的还想栽培他啊，送他到大学里面念硕士学位，念博士学位。傲慢心啊，随着他的这个学校程度啊，不断在提升啊，越是有高学历啊，越是目中无人啊。这什么原因？说实实在在的话，修学没有扎根啊，根就是《弟子规》跟《十善业》，没扎根啊，所以才有这些现象出来啊。这个我们要深深反省，我们自己有没有啊？如果有，要痛改前非。啊，所以我是希望年轻的法师们啊，我们净宗学院啊，强调的、要求的啊，两年学戒啊，这个戒不是别的啊，没有出家的，《弟子规》跟《十善业道经》；出家的呢，再加一个沙弥律仪啊，出家要修三门，在家要修两门啊，期限是两年的。两年不是叫你会背，不是叫你会讲，两年要求啊，你要做到啊，你不做到是假的，你做到才是真的。然后你才能进入净宗本科啊，三年修学净宗的五经一论啊，三年之后有四年的研究，那你在这个五经一论里头选一种，一门深入啊。我们的整个学成九年了啊，基础是在最初的两年不这样学，学不出来啊。事出世间法都要记住古德所说，学问深时意气平啊，真的有学问，真有修养，真有道行，非常谦虚。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释迦牟尼佛处世待人接物，不敢轻慢一个人啊。佛陀钵的时候，有的时候遇到很穷苦的人呐、啊，佛对他们都非常尊敬呐、啊，没有轻视啊。这些人见到佛陀都非常欢喜啊，佛没有傲慢的习气。我们在《论语》里面读到的，啊，孔老夫子一生谦虚，卑下，啊，儒家 修养讲的是理呀、啊，就跟佛法讲的戒律一样啊。理的定义，自卑而尊人，自己谦卑尊重别人，这是理的精神呢。啊，傲慢呢，理就没有了。啊，那个形式上怎么做的？精神不存在了。世法佛法都是建立在谦卑的基础上。啊，天主教的玫瑰经，第一条就是谦卑。啊，圣人的教学。没有两样啊！古人所谓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这些高级的宗教入门，谦卑呀、啊。啊，那么这是这个四个字是根本烦恼啊。下面呢，这是一般大乘教里面讲的随烦恼。但是在此地我们要晓得通通都是有随烦恼、啊、随着你受持正法生起的这些烦恼啊，它的用意、啊、在此地、嗯、所以福、啊、这个注解里面说福长极短、啊、自己的缺点自己的短处掩饰不愿意人知道啊。那在佛法里面呢，真正修行呢，发露忏悔啊，过失啊，要发露忏悔呀、啊。啊，可是有一些修行人过失把它掩饰起来。隐藏起来不让别人知道啊，让你看到的是正面的负面的时候不让你看到这个烦恼断不掉啊中国古圣先贤跟我们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大乘教里面讲没有过失的只有一个人佛没有过失等觉菩萨还有啊，有什么过失呢那一瓶身相无明未断那就是他的过失哪个没有过失啊知道自己的过失叫做觉悟改正自己的过失叫做修行所以说啊，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啊！诸佛菩萨欢喜 修行修什么就是改过而已嘛啊，所以天天要发现自己过失啊，你天天有悟处啊，天天把自己过失改正过来，这叫修行啊，这你有功夫啊，你功夫在增长啊，你还有副藏，你完了啊，那真的是大过失了。啊，第六句啊，随分。注解里面讲，嫩难生分，这我们常见。啊，经教里面，两个人看法不一样， 就争论起来了，各说各有道理，互不相让，愤是嗔恨里面的一份，愤怒啊！我们一般讲不高兴了，心不平，不服啊！那我们今天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无论是法佛法，跟人相处意见不合，心里面就生愤恨这个是常常看得到的最重要的是要自己反省呢，我自己有没有我跟别人讨论佛法意见不相同的时候怎么办，有没有愤恨这个地方就要有智慧了那你要看对方，对方能接受，是个明理的人，好好的跟他讨论。如果他执着他的成见，不能接受别人的意见，那就不必谈了嘛。赞叹赞叹几句，或长令欢喜。不起愤恨心呐，底下的一句是恨呐。恨是什么呢？恨比愤要严重。恨，你看，戒恨离仇，仇是报复这就戒仇了，仇恨呐。等待机会报复。愤里面是愤怒，还没有报复的念头。所以我们常讲深仇大恨。报复，找机会报复这个念头，它不会断的，这就麻烦大了。今天这个社会上恐怖分子到底为什么会有恐怖分子呢？就是戒恨离仇找机会来报复麻烦在这个地方这个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下面第八句，嫉妒谁嫉妒？别人比我修得好，别人比我学得好看到心里难过想什么方法障碍他，破坏他这是什么？从嫉妒心生起来的都是随着受持正法里面起这么多错误的念头不但旧烦恼断不掉还增加这么多新的，你说麻不麻烦？嫉妒是非常难避免的尤其古人说的非常好 同行相济啊。你出家了，谁还嫉妒你了？出家人嫉妒你。那你学佛了，谁就学佛的人嫉妒你。同行相济啊，所以怎么样化解嫉妒呢？谦虚，卑下，现在的话说，低姿态啊，越低越好啊。啊，千万不要强出头啊，出头就有嫉妒障碍。啊，有智慧，有能力。啊，处处不要去表现呢，胜过别人。啊，连平等都不要，表现什么呢？表现你比我强一点。我还比你差一点，他的心就平了。要用真智慧来处理日常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事情。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明天我们再接着讲。